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8年12月31号到2009年1月6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弟子交流，修炼人看世界。读《西游记》偶感有小妖的名字所想到的，作者大法学员。近日又大略处处读了一遍《西游记》，又有一些感悟，在此与大家分享一二，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此次我感悟最深的就是《西游记》中几个小妖的名字竟然也有一番深意。在第33回外道迷真性，元神诸本心中，金角大王与银角大王有两个手下小妖，分别叫金细鬼和灵力虫。现在有的人在利益面前精打细算，唯恐自己受了损失，与人相处时总想表现得伶俐一点，生怕自己吃了亏。然而现在的常人社会却认为当人就应该这样，就应该精细伶俐，就应该不吃亏。但在小说中，精细和伶俐却恰恰成了小妖的名字。我悟到作者在此说明了修炼人如果有这种执着，也许就真的就是正被魔障所主所迷。接下来在第41回，心猿遭火败，木母被魔擒中，红孩儿有六个资级的小妖，他们都有名字，一个叫做云里雾，一个叫做雾里云，一个叫做急如火，一个叫做快如风，一个叫做心轰仙，一个叫做仙轰心。看到这里，我想这六个小妖的名字不正是在说人不理智、急躁、好发脾气、易怒时的状态吗？写到这里再看我自己，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很急躁爱发脾气的，看来我一定只有在修炼中去掉此执着才行。再看第62回，敌垢洗心回扫塔，附魔归正乃修身时，发现里面小妖的名字，一个是奔波而霸，一个是霸波而奔，这不正是通过霸的谐音字霸来诙谐的指出人要在常人社会中奔波奋斗一番，最终升官发财，达到在一定领域内称王称霸的那种雄心吗？我悟到，其实这也是佛弟子一定要去掉的一种执着心。最后第89回，黄狮精虚设丁把宴，金木土寂闹抱头山中，又有两个狼头精，一个叫刁钻古怪，一个叫古怪刁钻。而现在一些被宠坏了的年轻人任性发脾气时的状态，不正是刁钻与古怪吗？这不正是一种心理上的不正常状态吗？总而言之，这次我读《西游记》的感悟就是，修炼人遇到的磨难都是人内心的执着所招致的，只有去掉执着才能摆脱磨难。《西游记》真的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啊。
法会交流，马六甲景点讲真相的体会，作者张丽红。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员。由于中共在中国残酷迫害法轮功，迫害我和家人，我和两个孩子辗转来到了马来西亚，但无论我身在何方， 总是惦记着在中国大陆被中共谎言毒害最深的可贵中国人。一、救度可贵的中国人。师父在致美中地区明州法会中说道，大法弟子的修炼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圆满，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必须做的。在今年七月份，我和另一位从中国来的女学员带着七个小孩来到马六甲景点，大家都喜欢这地方，在这里每天都可以接触到很多世界各地的游客，特别是中国游客，他们能这么远来到这里，是伟大的师尊对众生的慈悲，对中国人的慈悲，他们到马来西亚了解大法真相来了。在国外如此宽松的环境，面对这么多来自中国的游客，我们可千万不能麻木，让他们了解真相，支持大法，使他们进入未来，生命得以救度的最好保证。为了把景点真相点做得更好，我们经常交流，互相协调好，每天下午我们来到景点，打开展板，摆放好真相资料，然后让一位学员派发真相资料，其他人则领着孩子一起发正念半个小时，清除一切阻碍众生了解真相的邪恶因素。在晚上六点半左右，我们开始领着孩子们练第五套静功，效果是很好的。当游客看到孩子们可以静静地坐那么长时间不动，非常的惊讶，有的坐在孩子旁边合影，有的学着他们打坐的姿势拍照，有的中国游客见了会大叫一声法轮功，这里也有法轮功时，知道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在他们心里已经播下了种子，他们去到哪里都能得到法轮大法真相。在讲真相的同时，也是我们修炼的一个过程，每天我们都可以见到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有善良的，有丑恶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我们得对众生负责，不能让他们失去这可贵的机缘。二、放下执着救众生。在讲真相，在修炼的过程中，也会有放不下的执着，放不下的人心，有时心性守不住，看他们哪儿都不顺眼，走路的姿势大摇大摆的，好像自己很了不起，那眼神长期受中共邪党假恶斗的毒害，冷眼仇视，有的说脏话狠话，有的随地吐痰，还有被邪党洗了脑而理智不清的，在真相在展板面前出于维护邪党及自身利益不想接受事实，真的很可悲的。面对这些，这也是用来给我提高的。有一次我送一份资料给一个中国游客，他拿后还没看随手就扔了，我一看这个人的行为，又想想资料都是大法弟子用时间及血汗钱做的，我就一下子来气，随口说了一句真丢中国人的脸，那人听后也觉得不好意思，赶紧回过头来向我要回资料，当时我担心他不珍惜就不再给他了。过后同修问我，你怎么不给他了？当同修说完这句话时，我发现了我和同修的差距，我的善心哪里去了，没有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心胸不够阔广。其实师父在转法轮中已经说了，都是常人中的状态，谁今天惹你了，谁惹你生气了，谁对你不好了，突然间对你出言不逊了，就看你怎么对待这些问题。通过这件事，我看到自己心性问题后，以后再遇到有类似的，我都会默默地把资料捡起来，有时就跟着拿资料的人善意地说，资料都是我们自己出钱印的，请珍惜，或者是一直跟着游客一路发正念，让他顺利把资料带回去看，一直送上车。在做真相时，要用纯净的心，才能更好地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大法赋予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我想，我们只有在纯净心态下，才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当然，我们是修炼人，在修炼的过程中，就会有不好的念头跑出来干扰我们。所以，自己要严格要求自己，主意识强，同时清除那些不好的念头，不断地纯净自己，这样我们的场相对纯净了，外来干扰就少了，讲真相的同时世人也就愿意听了，很多人听完真相明白后，他们会流露出善良的本性，有的在为中国受迫害的大法弟子落泪，有的为在中国受邪党欺骗蒙蔽理智不清的中国人悲哀， 有的会竖起大拇指说我们做得好，有的会拿钱来买资料，有的会买些点心，买盒饭给我们吃。警察路过时会主动和我们挥手打招呼。有一个外州警察说我们是几千人中都找不到的善良的人，我们的心里真是非常感动，为这些生命的理智清醒而感动，也为他们选择了一个好的未来而高兴。三，放下自我，把大法摆在第一位。我们有时好多学员住在一起，像个大家庭，在讲真相时也容易产生同修之间生活上的问题，旧势力在另外空间对我们也是虎视眈眈的，如果我们有一点做得不好，他们就会钻我们的空子，加大矛盾，从而影响到做正实法的事情，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认识到这些问题后，我们在生活上都是相互宽容，对待问题都是首先站在对方的角度着想，不会去在乎自己是否付出的多，是否吃亏，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能因为个人的执着而影响到正法这件大事。当我们把大法摆在第一位时，个人的执着就变得特别渺小，根本不值一提。所以我与同修相处的半年多的时间没有发生过矛盾，我们都生活得很充实，很快乐，很平静，很祥和。景点讲真相可以坚持到今天，也与当地同修默默无私的协调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要拿很多展板，还要带几个孩子，每天下午当地同修都会在忙里抽出时间轮流开车来接我们到景点，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交通条件。我们要找地方租住，同修免费提供房子给我们，帮我们解决了许许多多生活问题，为我们创造了更多的时间做正实法的事。当我们提出要把练功点移到景点时，所有景点的同修还是那样默默地配合着，我真的感觉到这就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愿意放下那颗为私强调自我的心，都愿意付出多一点，救度众生这件事就会做得更好。师父在致欧洲法会中说，大法弟子的修炼不只是为了个人的圆满，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是作为大法弟子称号的修炼者必须完成的。同修们，让我们共同精进吧，做好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不断放下自我，早日兑现自己的誓言。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出自2008年马来西亚法会发言稿。
马来西亚旅游景点讲真相小故事，作者马来西亚大法弟子。马来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2008年12月7号在马国北部城市槟城 Complex Teban Haji 圆满召开。法会上很多学员都讲述了在马六甲海峡、市中心独立广场等旅游景点向中国大陆游客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故事。很多大陆民众、中共协党干部甚至劳教所警察面对法轮功学员善良理性和坚持不懈地讲真相，许多人纷纷退出中共，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独立广场讲真相。独立广场Merdeka Square 是马来西亚每年庆祝国庆的地点，也是中国大陆游客们的必到之处。有一天下午，一个学员到广场打展板讲真相，刚向一车游客讲完真相，一辆警车忽然在他身边停住，因为中使馆施压，常常指使司机、导游给保安或警察打电话，用经济利益威胁让不明真相的人来干扰学员。学员回忆道，两个警察同时下车，一前一后冲向我来了。这两个警察在看展板，我不会讲当地的语言，便指着展板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功 OK, 真善忍 OK, 并竖着大拇指指着大法弟子的练功画面，又用竖起的大拇指换个指着他们说 OK， 又指着我自己 OK， 他俩连连点头称赞。一天，学员们在广场讲真相，来了一车中国游客，派头十足，趾高气扬。学员去和一个游客讲真相，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中国的警察。学员善意地微笑着说：中国警察怎么了？我就想和中国警察讲真相，就送给他一份资料，并告诉他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是修炼真善忍的，这个功法很好，能够去病健身，让人做好人，道德回升，红传全世界80多个国家，唯有江叉叉和叉叉党不让练。江叉叉妒忌，看练的人太多，自己害怕，就给法轮功扣上了很多帽子，造谣污蔑。其实法轮功不让自杀，不让杀生，连鸡、鸭、鹅、狗都不让杀，怎么可能自焚呢？那不是欺骗老百姓的吗？国际社会都知道，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制造的，是假的。你看，现在再也不敢在电视上播放了吧？学员还讲了文化大革命等，最后劝他三退。在讲的过程中，他一直认真听，最后点点头说：行，退了吧。一次，一车中国游客三三两两地在照相说话，学员微笑着上前和他们讲真相，并告诉他们：中国游客你们好，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有福报，就有美好的未来，你们记住了吗？一个女游客在微笑，有个50多岁的妇女大声说：记住了。一次，一学员刚把一份资料送到一个游客手里，他只看了一下，就大声说：法轮功厉害呀，法轮功厉害呀，表示对法轮功的高度赞扬。2008年年初，学员们得到消息说，马三家邪恶劳教所的警察将到马来西亚旅游，但具体时间不详。有的同修就想出办法，下载曾经在明慧网曝光的马三家恶警的照片，方便大家现场辨认。照片印出后，经常去独立广场的同修们都提前看过，并随身携带。果然，一天上午，有眼尖的同修一眼认出从一辆旅游车上面下来的游客就是照片上的警察。于是同修们有的打展板，有的发资料，有的面对面讲真相，配合得非常默契。学员边打展板边说：现在全世界80多个国家都有练法轮功的，只有中共迫害法轮功，还把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到劳教所、监狱进行集中迫害、酷刑折磨，甚至活体摘取他们的器官。那些警察一听提到劳教所，呼啦一下子围了过来，几乎每个人都拿着照相机拍照录像。当场还有同修把这些警察劝退了三个。马六甲景点讲真相。马六甲是马来西亚现存最老的古城，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那里的游客络绎不绝，特别是一到过节假日，人流如潮。来这的马来人大部分会看展板，会礼貌地拿一份资料，有正义感的人会询问，并表示惊讶，在当今世界还会有这样残忍的事情发生。但是很多大陆游客长期受中共邪党假恶斗的毒害，冷眼仇视，有的说脏话狠话，有的随地吐痰，还有被邪党洗了脑而理智不清的。在真相、在展板面前，出于维护邪党及自身利益，不想接受事实，学员们就很自然地告诉他们：同胞们，中国人都在看酒瓶，全世界的人都在看酒瓶，看酒瓶了解中共恶党的邪恶本质，不要让他再毒害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思想、 毒害我们的子孙后代，要做一个心明眼亮的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在这不拿，回中国看，中国更多。通常他们都是边走边听，有的会点点头笑笑，看过了，有大胆的以超快的速度塞到包里，然后若无其事地走了，有些想看又不敢看，于是学员就跟着他们一边走一边说，写党见证58年来是一部杀人的历史，三反五反，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 SARS 不报，汶川地震挣钱不报，写党如果爱国就不会这样杀害老百姓，不要被写党混淆了思想，爱国不等于爱党。有的人听到想想确实也是，就会伸手拿，而有的游客看到后会竖起大拇指说，法轮功学员们做得好。向马来西亚当地华人讲真相，在讲真相过程中最经常面对的是当地的华人，因为没有语言的障碍，所以很容易沟通，发现当地的华人也是受到中共很深的欺骗。当然这与媒体不负责的转载中共的谎言有关，再加上他们浓浓的中国情结，总希望中国强大，因为在国外被当成二等公民和各种不公的对待，酿成了他们复杂的心态。但是他们毕竟在某些程度上知道善恶有报，相信因果轮回，有些还信仰道教佛教的，还是非常善良的，在各种机缘促成下，他们带着好奇心而来。学员在交流中谈到，这些华人最经常问的就是，你们这样说中国是在反中国，你们在搞政治，这些问题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通常会反问他，你认为马华党可以代表马来西亚吗？那么中共是不是就可以代表中国呢？中共才建政58年，而我们中华炎黄子孙有着5000年的文明，怎么能划等号呢？怎么能代表中国呢？并且告诉他们，中共不单只是把中国5000年的文明、仁义礼智信破坏掉，并且在历次运动中杀害那些敢于维护民族正义的人，用无神论、假恶斗统治着中国，致使中国人不相信善恶有报，没有信仰，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做，杀人放火都认为是正常的。那么这与畜生有什么区别呢？人为什么和动物不一样呢？因为人有天生的良知和善念，如果人没有了人的本性，那么人的处境就会很危险。人有新陈代谢，自然界有，银河系有，宇宙都有，这种看上去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就是一种自然的选择，好的留下，坏的去掉，所以人的良知和善念就极其重要。特别是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有很多人非常麻木，而这种麻木不会给别人带来什么，却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灾难。因为你的麻木，你认为中国经济发达了，死几个人无所谓，因为你的麻木不想了解真相，你就会用谎言来衡量对错，你无意中也在传播着谎言，而这谎言却在加重中国受迫害的善良人的痛苦，使他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善恶有报是天理，那么你无意中所做的坏事会回报到自己身上，所以了解真相是当务之急的大事。随着近几年学员们坚持不懈地讲真相，马来西亚旅游景点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管是警察、景点工作人员，还是车夫，或是每天出来休息的老年人，遇到学员们都会礼貌地点头微笑。当地的华人，特别是定时拿大纪元报的，总会说，你们要加油啊。明白真相后的华人，有的会为在中国受迫害的大法弟子落泪，有的为在中国受邪党欺骗蒙蔽、理智不清的中国人悲哀， 有的会竖起大拇指说学员们做得好，有的会拿钱来买资料，有的会买些点心，买饭盒给法轮功学员们吃。警察路过时会主动和学员们挥手打招呼。有一个外州警察说，法轮功学员是几千人中都找不到的善良的人。结束语：旅游景点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那里是通向世界的小窗口，那里是让四面八方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的地方，是唤醒世人良知的地方，那里也是很多生命在明白真相后头脑清醒了，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未来的地方。2008年马来西亚法会发言稿。
心得交流，形成整体，作者想他。以前发正念时，整点后一直立仗，发15至20多分钟，还觉得自己做得好。虽然明慧周刊有同修谈到整点后第一个5分钟立掌铲灭邪恶，第二个5分钟打大莲花手印，每个弟子同时发正念威力很大，就好比拔河比赛时众人一起使劲，力量很大，觉得谈得有道理。但考虑自己发正念时杂念很多，刚觉得纯净一些就变换姿势，影响发正念的效果，所以一直坚持自己的做法，并且还向其他同修谈自己的建议。参加学法小组，看到同修每隔5分钟发正念，自己就慢慢地改正过来。今天发正念时，想到我们要形成整体，放下自我，突然悟到我以前的这种做法往深处挖挖根，不就是坚持自我，不就是证实自我吗？不就是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 DVD 录像中讲的那种人吗？猛然发现这个问题的根本执着，对我冲击很大。其实深想一下，自己在其他方面也有类似的表现，考虑自身的客观情况及周围的条件放在首位，影响着修炼的精进。今天认识到是有漏的，恰恰是需要再次突破的障碍，再次向更高层次更高标准突破的方面。在现阶段，我认为是理性的无条件的按师父的要求去做，应该摆在第一位，自身的条件和客观情况要最大限度的去圆融，去创造条件，这是我今后要走的路。在克服所谓的不适应的情况下，法的威力自然而然的就会改变着一切，奇迹的改变着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执着心去掉的越快，环境转化的就越快，自身对法的认识就会有新的领会。看看当初认为的不具备成立资料点的理由，现在不都是顺利的走过来吗？当初所认为的困难什么也不是，感到好笑。可当时的顾虑的确就像头顶巨石一样的感觉，压力很大呀。回想走过来的路，心潮起伏，感慨万千，感谢师父认识大法的无所不能，悔恨悟道的太晚了，早点突破，早点走出来做资料证实法多好啊。建议同修找找自己和别人不同的想法和做法背后是不是也隐藏着这个问题，坚持自我，证实自我呢？一点看法不当之处请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